很高兴再一次请到吴长老到我们当中啊，为神传讲他的讯息。我们请吴长老。
弟兄姐妹，大家早。
早。
大家平安。COVID-19 好像还没有停。Omicron 5.0 正在传播当中。上个礼拜，美国每天有13万新的 case。到目前为止，整个美国有 1.4 亿的人口感染过。在这疫情期间，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在主里面仍然有平安与喜乐。好，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与疫情共处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仍然给我们有平安跟喜乐。主，当我们在这里安静的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圣灵教导我们你借着圣经的话语要启示的真理，就让我们照着去行，带领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刚练到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开头的时候，先知受到神的启示，他就大声呼吁以色列百姓说，说什么呢？说来吧，让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因为他虽然撕裂了我们，但必定医治我们，他虽然击打了我们，击伤了我们，却必定医治我们。这个呼喊是针对到五章最后那一节的话，那边怎么讲呢？他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者说让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寻求我的面，我在急难的时候必，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色列百姓究竟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大卫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做王。当所罗门王死了之后，我们晓得整个以色列分成北国跟南国。先知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他一生做先知有40多年，从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一直到南国的西西家，早年他做先知。前半段他与北国的先知阿摩斯同时代，那后半段呢，就与南国的先知以赛亚跟弥迦同时代。当他最初蒙召的时候，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的带领之下，整个国家欣欣向荣，但是国富日强的以色列百姓就慢慢忘记了使他富强的耶和华神。圣经说他们反而崇拜偶像，就是说犯了属灵方面的奸淫，这样子也导致他们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如果我们读第四章一开头，就说到以色列人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起假誓，不见前言，他们杀害，他们偷盗，他们奸淫，他们行的强暴，导致整个大地都悲哀了。经文说连田间的野兽，空中的飞鸟都衰微了，甚至连海中的鱼类也消灭了。换言之，他们犯罪到一个地步，连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也遭到破坏。到了耶罗波安二世死后的30年之间，如果我们读历代志或者列王记下，几个接续的王都是互相的暗杀，争权夺位，永无安宁。 所以北国的国势急速的衰退，国际之间亚述帝国兴起了，他们虎视眈眈的向南侵略，整个北国岌岌可危。最后我们晓得在主前722年亡于北国，就亡于亚述帝国。第五章一开头的时候，先知就对众祭司、对以色列的长老还有对王室的人就说了，他说神公义的审判必会临到，然后要他们听，而且侧耳的听，因为他们这些悖逆的人行淫、嗜行杀戮，这罪孽相当的深了，整个以色列被玷污。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属神的百姓怎么可能堕落到如此的地步？他们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在五章第四节，新译本就这样翻译，他说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够回转了，归回他们自己的神，因为他们在当中有淫乱的心，他们拜外邦的偶像，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第五章第五节说到，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指证自己，以色列和以法莲因自己的罪孽跌倒，连南国的犹大与他们都一同的跌倒。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不能够回转归向神？在那一段里面，先知就指出来了，因为他们有第一个有淫乱的心，第二个他们心中骄傲，从邪拜偶，所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对先知的诸般警告他们也不听。经文说因他们自己的罪孽跌倒，已经爬不起来了，他们不但不悔改，他们甚至想用表面的献祭来贿赂耶和华神，想借自己的献祭来代替他们内心的悔改。所以五章的第六节就说了，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但是却寻不见，他就是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他们了。犹有甚者，他们甚至想借着与亚述帝国的联盟来遮掩自己的困难，整个百姓生活上有危险了，国家有难，他们不悔改自己所做的事情，反而想求助亚述帝国，那不反省他们遭致困难危险真正是什么原因。所以耶和华神在五章第十五节就说了，他说我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过，寻求我的面，在痛苦中必恳切寻求我。以上所讲的是今天下面要讲和弥迦书六章一到六节的一个时代背景，所以基本上是讲到耶和华神对北国以色列崇拜外邦的偶像，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道德败坏，心中骄傲，不认识耶和华神，惹他的愤怒，以致审判即将临到。所以我们从上面五章四节到五章五节的描述里面，我们就晓得了以色列的堕落让他们不能回转归向神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有骄傲跟淫乱的心，他们心出了毛病，心思意念出了问题。我们读箴言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的依靠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聪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二个，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这边讲的认识是一种很特别的字，不是说头脑的知道而已，这是讲到个人甚至整个民族 跟神的经历和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我们意志上的选择，是一个情感上面的爱慕，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一个渴望跟我们的神在一起。所以箴言第九章就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先知在六章一到三节就呼吁神的百姓这么讲，他说来吧，新约本说让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神，因为他虽然撕裂了我们，但必定医治我们，他虽然击伤了我们，也必替我们裹伤。第二节说，两天以后我要使他们复原，第三天他使我们起来，我们就可以活在他面前。第三节说，让我们认识，而且要竭力的认识耶和华，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他必临到我们，如雨水一般，又像滋润大地的春雨。所以先知和西亚在那边大声的呼吁，他劝百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要回转归向耶和华，第二件事要竭力的追求认识耶和华。那有些解经家说六章一到三节也有可能是百姓的呼吁，他们心中想要回转归向神。但是我们发现啊，好像耶和华神并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六章四到五节是这么讲啊，他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必砍伐他们，就是谴责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可见百姓的悔改是表面的，是虚假的，所以神要更严厉的来责备他们。那你要问了，为什么说百姓的悔改是虚假的呢？因为刚才我们提过，他们想用表面的献祭来贿赂神，想借自己的功劳来代替内心的悔改。哎，神啊，我给你一些好处，你就不要审判我了。如果我们在生活上犯了罪，是不是可以向神说，哎，我奉献多一点啊，你就可以不责备我了。那我们晓得这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一切的奉献不可能代替心中真正的悔改。以色列的百姓认为说，他们只要奉献的牛奉献的羊就行了，但是牛羊不能带他们到神面前。一个有悔改的行动，没有悔改的心，我们的神是不会悦纳的。所以神在六章六节就说了，他说我喜爱良善，或者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他们以为有外在的祭祀的表现，神就会祝福他们，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一个最大的错误。跟何西亚先知同期的以赛亚也说过，他说这个百姓啊，亲近我，用嘴唇来尊敬我，但是心呢却远离了我。表面的宗教活动肯定不能满足神的心。神告诉我们说，他说喜爱的是什么？是良善。那有些英文本翻译成信实、怜悯或者是爱心。那神所喜悦是他的百姓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能够跟他有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当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先知拿单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听了之后马上认罪。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这么说，他说神啊，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他说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忧伤的灵。 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咱们解经到此为止啊。那你会说了 ，So what？ 这个是2000多年以前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事。我又没有起假誓，我又没有不见前言，我没有杀害偷盗奸淫的罪。以色列人的历史对我有什么关系？我生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啊。我们读中国的历史，我们就晓得，贞观17年，忠臣魏征去世，唐太宗非常伤心，他流泪这么讲，他说：“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成为我们的鉴戒，让我们有前车之鉴，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过去啊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要记得咱们的神是有怜悯的，他是有慈爱的，他又是信实又公义的主。依照先知何西阿呼吁以色列百姓要做的2件事，我们在现在，我们在这个时段，我们就可以开始更新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立定心智，与神同行，与神同心。让我们来思考下面2件事情。第一件事，回转并且归向真神。我们是来感谢我们的主，虽然我们老是得罪他，我们远离神，我们有时候让神伤心，但是父神总是以不止息的爱来爱我们。我常常在想，我们怎么配得神的爱？就好像路加福音15章讲那个浪子，他真的已经伤透了父亲的心，但是那个做父亲的仍然张开双臂，他依门期盼，他等候这个悖逆的孩子有一天能够回家。所以神的爱就像保罗说的，是长阔高深的爱，没有办法测度。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的爱我们，然而这个无以言喻的爱是我们常常失败软弱的人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感谢父神的爱，他仍然爱我。因着这个爱的话，我们可以真正的诚恳的我们回转归向神，因为他讲过他必定接纳我们。虽然我们常常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11章的2节，先知说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的走开啊。有时候我们想，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牺牲流血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他一直在等着我们能够真的归向他。那请问我们该怎么样子回转归向我们的神？那这个完全是我们心态的问题，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决定我今天就要回转归向神呢？保罗他在罗马书12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哦，你们如此侍奉或者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说，说弟兄姐妹们啊，一个属灵的敬拜与侍奉，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敬拜侍奉的人生，是一个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保罗说这样的人生是神所喜悦的，是一个以敬拜侍奉神为我们心态的人生。他意思是说我们的心要摆正了，我们要回转 我们要归向真神。那保罗为什么说神是慈悲的呢？我们原本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当亚当在伊甸园犯罪离开了神之后，我们所有人呢在亚当里面也离开了神。然而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晓得他派他的独生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最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宝血，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神在不断的时间透过各式各样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所以当我们蒙圣灵改变感动认罪悔改的时候，哎，我们信了耶稣了，所以圣灵就进驻在我们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圣洁的人生。而且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啊，这么好的恩典，保罗说这个就是神的慈悲，是神对我们的爱。好了，神的慈悲临到我们了，舍了他的独生爱子啊，这个情分是何等的高。所以神要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能够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问题来了，请问把自己献给神成为一个活祭的人生具体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行出一个所谓活祭的人生？以前我好像提过，第一个向自己死。我们晓得啊，在旧约时代，所有的祭物，牛也好，羊也好，一定要杀死，摆在祭坛上面献给神。所以旧约所献的祭都是死祭。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说旧约祭司供奉的是都是天上式的形象和影像，他说那个实体却是基督。所以那里说主耶稣献上一次永远赎罪的祭，就成全律法各样的要求，叫那得以成圣的人能够永远完全。经文说罪过既已赦免了，新约时代就不再为罪献上各种祭物了。在新约时代，神不要死祭，神说，神借着保罗说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但是哦，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新约的祭也有死的意思。凡是在我们中间愿意做活祭的人，虽然活着却要向自己死。其实啊，使徒保罗说我们已经死了，记不记得在哥罗西第三章保罗说，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哎呦，我常常在想哦，特别是夫妻之间家庭里面，有时候意见不合，声音大起来就吵起来了。常常我们是伤害我们最亲的人，你对外人不敢这样做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不太了解我们的老我们就已经死了。我们常常想从死里复活，常常想把那个怒气发出来，直接间接你伤害的人自己还不晓得。保罗说当我们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死了，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已经跟基督一同被钉死了。那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地位上面来讲的。那向自己死到底是什么意思？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 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就是十字架那种苦难挪去啊。好，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活祭？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有解释过，要舍己 ，deny yourself， 就是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照天父的意思，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要舍己，要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把身体去当作活祭。如果不合神的旨意的地方，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向自己死。你如果越来越晓得向自己的意愿死的话，你就越来越显出活祭的人生。不要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这个是做活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回转归向真神，得向自己死。凡是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要向世界死。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改变。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讲到这个世界的道德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保罗曾经讲过一段不太容易懂的经文，他说因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哎呀，我们都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乱，越来越远离神。我1970年代来美国的时候，那个同性恋啊是躲在 Class A 里面的。到今天，美国很多州已经通过同性结婚的法令。这个就是世界的道德观，是在魔鬼的影响之下产生的道德观。这个是与神绝对对立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肯定会引起神的愤怒。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索多玛俄摩拉的下场？现在美国婚前的性行为根本是家常便饭，很多男女随随便便住在一起，还有婚外情。一些统计数字我看了都怕，female 50%婚外情是普通的事啊。这个是神反对的道德观，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请问什么是世界的价值观呢？你只要有办法赚很多的钱，哎，你就成功的。请问这是不是神的价值观？我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怎么打算应该16章26节说，他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如果心中是注意钱财的话，你一切行事为的动机的背后都是钱。你穷到只有钱了，这是世界的价值观。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的财宝在天上，你把你的心放在天上，把神在地上给你做管家的钱用在神的国度上，这是神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从这个世界的道德观跟价值观彻底的回归到神所认可的道德观跟价值观。所以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的心要回转，要归向神，真的要向世界的道德观死，向世界的价值观死。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人心里面的价值观跟道德观。 我们能够成为分别为圣的人，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圣洁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持守圣经的价值观跟道德观，我们要合乎圣徒的体统，这个是保罗所认为的向世界死。第三个，向神而活。所以保罗说了，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刚刚讲过，这是我们一个心态的问题。但是要如何做到心意更新而改变呢？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时态翻出来啊，因为这是一个被动的时态。我们读英文就说到，这是 be transformed， 心意更新而被变化，不是你会变，不是我会变啊，是被神改变。那到底神怎么改变我们呢？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因信称义，讲到靠圣灵成圣，对不对？九章、十章、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一个情形，到十二章的思路是跟着第八章来的。第八章全部讲圣灵的工作，讲到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讲到圣灵引导我们，讲到圣灵致死我们的身体的恶行，讲到圣灵替我们祈祷，讲到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保罗说我们的心要更新而被变化，是指着我们要亲近圣灵，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逐渐的被圣灵改变。所以我们不但要向自己死，向世界死，那个只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我们要亲近圣灵，我们被圣灵改变，我们向神而活，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被变化，彻底的从世界能够回转归向我们的真神。第二大点，保罗说到你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真神。我把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四节经文打在这里啊，因为太重要了。保罗说你们如果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第一个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他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而且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了神的形象，照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任何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要知道三件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改换心智。那这边的脱去跟穿上，其实是指在过去某一刻的时刻已经成就的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来讲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不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原因是那一天一旦我们受圣灵的感动，我们悔改，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是已经脱去了旧人，已经穿上了新人。你如果回去读哥罗西书第三章那个平行经文，那边怎么讲，那边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所以事实上不是我们脱去旧人，不是我们自己穿上新人，这个都是主耶稣的死跟主耶稣的复活所做成的。我们受到蒙福，我们就凭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耶稣成就的。但是改换心智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行为。因为在原文这改换心智的意思是要持续不断的进行， 我们的心智或者我们的心思意念得救之后需要不断的更新，那这个是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因为神晓得啊，我们的心思意念肯定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各种大大小小的方面，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事为人。所以我以前提过，心理学家就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分成我们的意识还有我们的潜意识啊，他们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潜意识怎么来的？是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已经存在我们脑海里面了，不容易一下子改变。那神知道，如果我们的潜意识需要扭转过来的话，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启示保罗，叫我们知道，我们一旦信了主耶稣，我们脱去了旧人，我们穿上了新人，我们要一直持续不断地让我们的心智改变。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以前信主之前呢，那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的观念啊，怎么样才被改变过来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竭力的去认识耶和华神，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心理学家就发现啊，他说我们呢、要不断的把一些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观念，逐渐的放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把那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慢慢的排挤出去。以前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不理会神的了，我们潜意识里面这种观念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要把它改掉，我们只有继续不断的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慢慢的把不信主以前那种不合神的心意排挤出去。那这个保罗说是一个持续、一个不断的过程。那你会问呢，咱们怎么做？其实做法很容易啦，养成一个良好的灵修习惯。我们每一天抽出一段时间，好好灵修，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向神祷告，我们靠圣灵来帮助我们研读圣经，了解圣经里面神的启示。你自然而然就会更多认识神，更多明白神的旨意，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做不讨神喜欢的事。所以雅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么讲，他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每一天花15-20分钟读圣经并不难，但是持之以恒，继续不断的靠圣灵引导每天读，我们就得下一个决心。你如果每天这样做，你就会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脑海里面，逐渐的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会更多认识神，你就会过一个比较讨神喜欢的生活，你就能够容神一人。我们一再的被长者提醒了，读圣经的目的是在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神，更多明白神做事的法则。那既然知道这个事，如果我们照着去行的话，就必定蒙福。相反的，如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一个鉴戒，我们却不能够从中间学到教训的话，我们多半也会走失败的路。以色列人所受的管教，我们也必不能够避免。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任何人。好，我们总结一下啊， 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失败在于他们不认识神，加上他们骄傲又重挟拜偶的心。我们现在身处在美国，多半不会去拜那个所谓有形的偶像，但是咱们扪心自问啊，我们心中有没有那个看不见那个无形的偶像？所以常常有人说，任何在我们的心中任何的人事物，如果超过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比如说钱财，对不对？工作，社会上的地位，我们的配偶，甚至我们的儿女，甚至在教会中的侍奉，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真的要小心，把我们心单单的归回耶和华神。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生活，如果我们要盼望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表面的宗教活动，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不是我们礼拜天在教堂里面或是网络上的敬拜，神要的是每一天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敬虔的态度。神不是只在礼拜天教堂里面的神，他是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他要知道我们愿意和他同在。我们神最讨厌只有敬虔的外貌，就是有所谓的宗教生活、宗教仪式，却没有敬虔的实意。神要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他，能够亲近他，真的把我们的心能够归给神。就像诗人在诗篇七十三篇说的，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可能在一年多以前我在这边提过一次，新冠开始的时候，在 Maryland 有一个教会，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在 Zoom 上面就有晨更。我是七月份2020年开始加入的，到今天刚好两年了。就是每天七点半，弟兄姐妹愿意去的就上网。目前大概有40多位来自6、7个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就单纯的来到神面前，听一首诗歌，研读一段经文，带领的弟兄和姐妹会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分小组，在小组里面你可以分享，你可以问问题。15分钟之后我们就回到大堂，40几个人在一起，然后牧师会稍微解释一下，然后让大家发言，不懂的问，懂的就回答。这个目的是让我们的心归向神，真正的认识真理，能够亲近神，享受神的同在。我个人认为这是好的无比啊！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愿意参加的话，欢迎，绝对欢迎。我个人觉得这是新冠期间带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如果这个礼物摆在我面前我们不要的话， That's OK， You just lose it。 感谢神，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立志一个新的志向，让我们记得第一个，我们要真正的回转并且归向神，三件事：向自己死，向这个世界死，我们向神活。第二个，我们要下定决心竭力的追求认识真神。很简单，借着每天的灵修生活，我们来亲近神，我们等候神，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认识神。最后我用哥罗西书啊，不是哥罗西，何西阿书12章第6节一句话结束。经文说，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归向你们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 等候你们的神。好，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实在爱我们，爱我们当中每一位儿女，巴不得你真是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能够更多认识你，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成为一个讨你喜欢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主，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你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坐席。主，我们渴望那一天来到，保守祝福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他们代表的家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